今天的讲题是爱的真谛啊，很好奇啊，为什么会讲这个讲题呢？不是只是单纯轮到了，情人节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办法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妇女节也过去了，也只是也没有办法祝大家妇女节快乐，那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不好？下一个节日了，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祷告。阿巴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向我们的爱，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上好的福分。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候，用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来打通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这爱的真谛，也使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包围，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所感染，被你的爱所激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般人提到哥林多前书，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选诗歌的时候也是毫无悬念的，会选到《爱的真谛》这样的一首诗歌。一想到13章的4到8节，这个爱的诗篇。我们可能在诸多的婚礼上都朗读、传颂，因为人都认为这是关于爱最伟大的表达。确实，在人的历史上，这个诗篇被广为流传。这段经文虽然短，但蕴含着丰富的内容，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说明了这爱的真谛。我们也不禁感叹上帝启示的奇妙。以至于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曾经一度非常的困惑。我认为我只需要读了这段经文，然后下去就可以了，因为其他的大家都可以自己从经文当中体会。所以任何的解释会感觉像额外的画蛇添足一样，但同时又必须要解释，因为这也是一段经常我们被误解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象的场景是什么？那平常我们如果只是再去看、再去思想这个我们熟悉的4到8节的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象成夫妻之间的爱，可能会想象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会把爱想象成一种情感或者是一种感觉。但是这些都容易让我们脱离经文原有的背景，我们就会容易失去它背后的深意，也会容易断章取义。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场景，在之前的第12章是在讲到属灵恩赐这个背景之下。那试想，如果12章是在讨论属灵的恩赐，14章保罗还要讨论属灵的恩赐，那13章讨论家庭的关系，讨论夫妻的关系，岂不是很突兀？一定也是在讨论属灵恩赐的话题。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在聚会当中。他们追求属灵的恩赐，让他们产生了分歧，因为人要在别人面前显得自己非常的属灵，显得自己优越于其他人，所以他们对恩赐的厚此薄彼，让他们产生了纷争。这也违反了圣灵所赐下他的恩赐的初衷。神所赐的恩赐是要让信徒彼此建造，而不是要彼此拆毁的。而唯有爱，能够让他们重新回到这属灵恩赐的本质、它的起源、它的源头。所以在13章，保罗分成3个部分来去劝勉信徒。在1到3节，他描述的是爱的必要性，爱的必要性。在4到7节，描述的是爱的特性或者是特征。在8到13节描述的是爱的永久性、爱的必要性、爱的属性和爱的永久性。那首先，爱的必要性，保罗一开始在31节末了说："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而这个最妙的道，很显然是与哥林多人他们所行的道路是相反的。哥林多人所行的道路是个人的利益，是在属灵恩赐上互相的攀比 互相的比较，而保罗要求他们去寻求的是整体的益处，是教会的益处，是整个肢体的益处。哥林多人他们关注属灵的恩赐，而保罗要他们成为属灵的人，单有属灵恩赐却没有属灵的洞见，却没有属灵的品格，这属灵的恩赐是空的。人们也经常认为保罗在这里要把爱视为那个所有恩赐当中最大的，所以呢，要所有人去追求这最大的恩赐，但这并不完全准确。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保罗都不认为爱是一种的恩赐。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哥林多人本身他们就陷入了恩赐大小的纷争当中。如果保罗再介绍给他们更大的一个恩赐，那岂不是更多的攀比？每个人都在攀比自己是不是有爱，自己的爱是不是比别人更多。所以保罗要劝勉信徒，不单单是要让爱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而是告诉他们爱会伴随着圣灵的恩赐而使用，能够使这些恩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来建立基督的教会。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把爱跟恩赐对立起来，好像显示爱比恩赐更重要一样，他是要劝勉信徒除非有神而来的爱，人是无法正确使用属灵的恩赐的。爱是属灵恩赐唯一生发的土壤，缺了爱，恩赐就毫无用处。任何在圣徒群体当中的行为，任何我们的所作，如果缺乏了爱这个关键要素，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保罗要把他们的焦点从追求属灵恩赐转化为成为属灵的人。追求属灵恩赐是不够的，因为那个是一个太小的目标，真正神要我们塑造的是成为属灵的人。所以哥林多人他们可以医病，他们可以赶鬼，他们可以说方言，说预言，做先知讲道，这些保罗都没有否定这些恩赐是真实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纵容偶像的崇拜，他们纵容淫乱的事情，他们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而自高自大，这不是与他们的属灵身份相匹配的。你空有这么多的恩赐，而你的行事为人不与福音的身份相称。所以基督徒不能空有敬虔的外表而缺乏信仰的本质，而这信仰的本质是由爱来生发的。保罗开始就列举了一些行为来去描述，如果我们只有宗教的外衣却没有内在的爱，是多么虚妄的事情。那列举的是当时在三个比较常见的属灵恩赐或者是行为，一个是方言，一个是先知讲道，一个是周济穷人。保罗用这些例子当然是因为这对哥林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或许是他们用来攀比的筹码。你看，我说方言比你多，那我就比你更属灵，我先知讲道的能力更大，我预测的事情更准，我就比你更属灵，我关怀人，给予人，我给的钱更多，我周济穷人更加殷勤，我就更属灵。保罗用这些例子并没有要贬损这些行为，并不是要贬损这些的恩赐，他举这些例子恰恰是因为他们重要，但他要体现的道理是，即便在这些看似最为重要的信仰的实践当中，如果没有爱这个贯穿其中的主线，那这些的行为也变得毫无意义。重要的不是做这些事情，重要的是做这事情的人有没有基督的爱在他里面。如果没有爱，这些就成为了宗教的表现，这些只会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存在感。如果一个人以爱为主导去做这些事，他才能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这是爱的本质。保罗要体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哥林多人他们所认为的就是要成为属灵的人，你得拥有属灵的知识， 你得拥有属灵的恩赐，你要有足够多的恩赐，才能体现你的层次是更高的。而这种追求属灵的结果，必然带来的是骄傲，是纷争，是毁坏。而保罗所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人首先是降服于圣灵的带领，而这个体现在他们是否凭爱心行事。所以一个人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怎么看出来？看他有没有爱的特征，有没有基督的爱的特征。凭爱心的意义就是在于效法基督的生命。这对保罗意味着说，是要爱自己的仇敌，为对方去舍命。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在那里说到，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没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保罗在这里爱的定义，不是一种的情感，不是简单的一种感觉，而是基于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是透过十字架来去看这个爱的定义的。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所表现的这个至善至美的爱的体现，因为他所爱的是完全不值得去爱的人。这爱是从神来的，倾倒在人的身上，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配去领受的。这爱源自上帝的本性，因为他就是爱，不是由于任何人有可爱之处。以前我经常有这种幻觉，因为上帝爱我是因为我很可爱，上帝爱我是因为我很乖，上帝爱我是因为我很听话。上帝爱我不是因为我很听话，恰恰是因为我的悖逆，恰恰是因为我与他为敌，当我犯罪陷在罪中的时候，我转而离弃他。他爱体现的是在背叛他、悖逆他的人身上的，不是那些值得去爱的，在我们人眼看来配得去爱的人。基督在我们仍做罪人的时候爱了我们，任何经历了神对他这样爱的人，必然会被这样的一个经历所改变。如今我们看人，是看基督为他死的人，当我们看彼此的时候，是看神所爱的对象的。如果是这样的眼光去看人，我们就会用属神的爱去彼此相爱。这样的爱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对方的益处。而基督徒的生命，一个被改变更新过的生命，要体现的就是这种爱的特质。如果徒有敬虔的外表，如果徒有属灵的恩赐，这不代表我们是属基督的。像他一样拥有他的爱的人，才拥有属基督的身份和标志。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反省省察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认为我拥有的所骄傲的那些资本，我看重的那些属灵的行为，或者我的祷告，或者是我的关心别人，或者是我的侍奉，是否是出于基督的爱呢？还是出于自己的某种的自私的想法？那我可以套用在我身上，我可以这样说，即便我有保罗那样讲道的恩赐，却没有爱，我就像明德罗想的博一般。即便我可以像葛培里那样传福音的恩赐，能够带领上万人信主，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即便我能像最好的牧者那样去关心别人的生命，又能够同理他们的痛苦，若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但光强调爱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保罗还需要解释爱具体的体现是什么，具体的属性是什么。这就是在4到7节这个赞歌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经常把这一段记起来，因为它广为流传，时常用来彼此鼓励，去做出这样的行为，去做出这样的行动，这当然没有错。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心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保罗这里首先表达的不是命令，他不是要我们去进行这些的动作，他首先不是要我们去恒久的忍耐，他在跟我们解释爱是什么。爱本身就是恒久忍耐。保罗首先表达的是上帝的属性，是基督的生命，其次才是对我们的劝勉。他不单单是要鼓励我们活出这些爱的行为来，他们首先要我们明白这特质，这爱的特质是上帝的特质。他先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两个词包含了爱的消极和积极的一面。忍耐是消极的，是被动的，而恩慈是主动的，是积极的。这也能够体现上帝对人的爱。一方面，人自从犯罪之后开始与神为敌，所以若不是神恒久的忍耐我们，我们早就灭亡了。这消极的部分是神不按照我们应有的而降罚于我们，不把我们应有的那个罪归到我们的头上。而积极的部分是他愿意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恩典，透过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对我们施行拯救，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这些原本应当接受神公义审判的人，应当灭亡的人，反倒得到了他的宽恕和赦免。这才是我们去忍耐，去恩待人的动力。如果你没有被这样恩待过，如果你没有被这样忍耐过，我们就会缺乏忍耐和恩慈的动力。接着保罗用八个反面的词汇来去表达爱不是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事。而当我们来去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体会或者去想象或多或少哥林多人他们所处的境况和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影子。因为哥林多人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大体都显在这些的问题上。比如说他们彼此攀比属灵的恩赐，那这是不是嫉妒？那一定是嫉妒。那自夸跟张狂呢？他们都是骄傲的体现。这又让我们想到哥林多人他们炫耀自己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一定会自夸，背后一定有他们张狂的态度，认为自己拥有更加卓越的知识和智慧。不做害羞的事，直接的翻译是不做可耻的事，或者不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不做羞耻的事。或许保罗想到的是他们在圣餐的时候如何去羞辱穷人的。在回应他们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的时候，保罗就要求他们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别人的益处。而如果他们能够不轻易发怒，能够不计算人的恶，就不会在他们当中有结党纷争、分门别类的事情。这些都在哥林多人的身上得到体现。而最后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个形容。这表示我们当厌恶神所厌恶的，喜悦神所喜悦的。最后的四个凡事将整个的诗篇带向顶峰。其中两个包容和忍耐是面对现在的光景，现当下的处境，而另外两个相信和盼望是指向未来所拥有的美好。这并不是说当我们说基督徒要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时候，就要很幼稚的相信一切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是因着爱的缘故，让我们总能够相信，即便处在患难、 处在困境当中，神仍然能够让这些的困境、这些的患难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邀请我们把主权、把这些事情的决定权交托在神的手里，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我们的盼望才不至于落空。当所爱的人，当神所爱的人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我们所盼望的那位神，他最终会怜悯我们。同样，我们用这些形容来反思上帝的属性，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如何符合这些的解释，符合这爱的定义的。作为属基督的子民，当我们被他拯救，有他的灵，有他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反映出这爱的特质。被基督、被上帝永不止息的爱所感动的生命，就会被神赋予他能力来去爱人，来去爱人如己。在基督里，神怎样不计算我的恶的，我就可以不计算别人的恶。在基督里，神是怎样恒久忍耐我的，我就可以恒久忍耐那伤害我的人。在基督里，神是怎样包容我的，我们就可以彼此包容，彼此忍耐。神是如何为我的利益、为我的好处着想的，那我就可以为他人的利益和好处着想。不关心别人的评价，反而在乎彼此的需要，这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而我们看到这段爱的赞歌，重复出现了一个主题，就是忍耐。这反复出现的，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品格当中，忍耐是最难的，是最难操练的。而也要信徒明白，上帝恒久忍耐的特质是他赐给我们恩典的源头。正是因为这爱是上帝的特质，他不会过时，不会终止。而在接下来，在第8到13节，保罗就解释到，其他一切的恩赐都是会停止的，都是暂时的，都是有时效的，都是有一个过期的日期。无论是方言，无论是先知讲道，还是特殊的知识和智慧，都会因为我们的局限而赐给我们的恩赐。它让我们认识神，能够与神沟通，都是在现今我们不能面对面见神的时候作为的一个沟通的桥梁。而当那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靠别人来去讲解神的话，你不需要再需要一个洋传道再给你解释神是怎样的，因为你可以直接看见神，你可以直接面对他，你可以直接了解明白他所是，他所想。不需要各种的方言，不需要各种的知识来与神沟通，我们将与神面对面的。保罗要我们看到呢，最终的画面是在基督降临的时候，上帝在基督里救赎的工作最终完全的呈现。而在那时，我们目前这些对建立教会所必须的恩赐，无论是讲道的恩赐，无论是侍奉的恩赐，都会消失，因为那个完全的将会来到。著名的神学家巴特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所有的灯光都显得毫无必要。当我们被神的荣耀照耀的时候，所有的恩赐都将化于无有。这不是说爱要取代这些恩赐，因为保罗的重点就是现今信徒所拥有的恩赐是必要的，他在现世是必要的，但这些的恩赐需要这永不止息的爱作为他的根基，才能在圣徒当中运用的得当。所以爱是指向永恒的，但同时也是现在的。之后保罗用两个比喻来解释这恩赐的暂时性。 一个是小孩子跟长大之后的对比。在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心智还没有成熟，他的做事说话心思意念都像小孩子，这是完全说得通的。很多小孩子说话会重复的词，对不对？要睡觉觉，要吃饭饭。那为什么我说起来这个同样的话会那么搞笑呢？因为我已经成人了，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行事为人就与小孩子是不一样的。但当他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他这样说话是合理的，是可以被允许的。但一旦成人的时候，如果现在还像我小时候一样被我妈妈追着喂饭，这就是不合理的。如果现在我还需要我妈妈陪我睡觉，这就是不合理的。成人有成人的做事方式，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做事方式。当成人的方式来临的，就取代了之前孩童做事的方式。而第二个画面就是镜子。在古代呢，镜子往往是用铜作为原材料的，把铜打磨光滑之后就能够折射出画面。但是我们也知道，铜镜它所反映出的那个画面并不清晰。所以保罗说，像镜子一样的这个解释，就是我们现在对神都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透过我们圣灵的恩赐，我们透过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都可以间接的认识到神。间接认识到神不代表我们认识的不是真神，间接的认识依然反映的是真实神的景象，只不过我们看到的是镜子倒影出来的画面。这就好像你看一个人，看到他的照片，如果是没有 P 图过的，看到一个照片，你就能够看到他真实的样子，但是这个照片不是这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他的样子，你能够真的认识他，只不过这仍然是有局限的，是不完全的。我们现在所有对神的认识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我们需要圣经，需要神的话语来给我们表达，正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与神面对面的。但当那一日，当我们与神面对面了，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神了，我们就不需要其他的恩赐来去辅助，来去作为这些工具了。因为神会让我们真认识他，就像他认识我们一样。这就是看照片跟看真人的区别。神的恩赐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今生今世真实的认知他，但这种认识虽然是真实的，但是是不完全不清晰的。而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镜子去反射他的荣光了。而最后保罗说，长存的有信心，有盼望和爱心，这三样合在一起涵盖了整个基督徒的存在。因为我们是靠信心来认识神的，是靠信心来与他建立关系的，也是因着爱心来在当下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我们盼望等候他再来的那一天。但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我们有眼见了，就不需要信心了，对吗？因为已经与神面对面了。当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盼望了，因为我们所盼望的已经变成了现实。但即便在那个时候，爱心仍然是长存的，爱仍然是不朽的。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品质，或者是对某种人事物的感觉。爱对保罗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他在主耶稣的降世为世人罪而死的时候得到了完美的表达。而我们看到，当他在描述爱的特性的时候，他无一例外用的是很多的动词， 用很多的形容，因为缺乏行动的爱，都不是爱。爱是我们的所事，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背后主要的动机。无论是在聚会的时候，还是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而当我们在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神要提醒给我们的是，我们在所做，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是否是以他的爱为根基，是否是以他的爱心为出发点，是否是以基督的爱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和模式。巴不得求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出于爱心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求主赐福于他的话。